好，我们接着来上课。那刚刚说行这个正念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265，这个正念在刮胡二，刮胡二这个译书啊，这边就讲到说，这种正念呢是除烦恼的一种什么方式啊？所以当得到这种方式呢，就除自己跟他人的烦恼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迷惑啊，众多的迷惑呢，都是由邪想而生啊。那正念呢，能够介于真理而启发，所以正念能够除烦恼。所以我们看上面呢，这个正念呢，在别本呢是说叫做正意念啊。那我们看726页，所以刚刚讲的正念就是意持，有意持的意思，还有什么如理思维的意思。所以罗什这边说正意念呢，它是通始终，也就是前后贯彻的啦。那当然内容呢，它是有粗细啊，有粗细，不过总的来讲啊，只要不是邪想，然后你所意念的内容不违背真理，那都全部可以叫做意念，全部叫做意念。所以刚刚讲的，这个意念或者叫意识，每个人其实都做得到，只是你的内容，你的内容物是什么。那我们说如理思维，重点就是你的思维要如什么？如理啊。那这个理到底是什么理啊？到底是什么理？也就是说真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真理它又可以分世间跟出世间啊。那世间的真理是什么呢？就是无常无我。世间的真理是无常无我。那出世间的真理呢，就是不生不灭。那这些内容就是我们要常常去忆持的，也就是说这些无常无我或者是不生不灭的道理，那你看到你在生活当中你看到这些事物事情的时候，你怎么把这些道理运用在这件事情上面？那如果可以运用在这件事情上面，那这就叫做如理思维。那如果不可以，就不叫做如理思维了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就同样一件事情，你怎么去看待它？像《阿含经》里面呢，《阿含经》里面有一次，这个阿难跟佛在外面，然后看到前面有一个坑，然后阿难走过去看到坑里面的东西呢。然后他就说毒蛇毒蛇，然后他就赶快走了。然后佛走过去看，真的是毒蛇，他走了。然后后面有一个人就说奇怪，为什么他们两个一直在讲毒蛇？然后他走过去看，黄金，他就把它拿走了。结果最后被追究了，他是有主之物，所以他就受罚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说真的是毒蛇。所以声闻法呢，声闻法就是远离这些金银珠宝啊，远离五欲啊，对不对？这是声闻法，声闻人的一个看法。那如果菩萨呢？菩萨他走过去看那个坑里面的东西，他会怎么想呢？所以菩萨跟声闻的看法就不一样。当菩萨看到五欲的时候呢，他就会想说，这个五欲对哪一个众生有需要？或者是说他能够帮助哪一些众生。所以菩萨他积蓄五欲呢，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。所以也就是说菩萨受五欲呢，是为一切众生。那这就是同样一件事情的不同看法。所以这种道理也是一样，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呢，就有讲到说，就是异性彼此会相吸嘛，对不对？那男的看到女的，那你 怎样去看待这个女的，那才叫做如理思维。其实瑜伽师地里面就讲了，就是女的她是有年纪的分别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一般来讲，年轻的就当作是妹妹嘛，那年长当作姐姐嘛，那更年长就当作妈妈嘛。那这种看法呢，就不会生欲心了、啊。或者是说，当你看到女的相貌很好，那你就会想说，哎，这个相貌她可不可以一直保持下去？没办法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无常叫做常心不可得嘛，她没有办法保持下去。所以这样去想的时候呢，对这种没有办法保持的东西，没有办法保任的东西，那我们就不会想要去占有它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去投资的时候啊，人家跟你说稳赚不赔的，你一定会下手。那如果跟你说，哎，投资风险很高哦，那你就可能不会下手了。所以一样的意思，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？那合理的看待就是如理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凡是非邪想，邪想呢，它有广跟小的意思啊。如果以小的意思来讲，就狭隘的意思来讲，就是不信三宝，那不信因果，不信有前后事，这种邪见叫做邪想。那广大范围来讲，你只要是认为一切法都是实有的，那也叫做实想，邪想也叫邪想。好，接着讲到这个怎么行正念，就是行不生不灭嘛。那深照这边讲说，这个心念正法。那什么叫心念正法？你就是要审其善恶，所以善的让它增长不灭，恶的让它不生，灭而不生。所以这边其实就已经把下面这个答案讲出来了，就是不善不生，善法不灭。所以罗什这边说，这个恶法生则灭之，为其令不令生啊。那善法不灭，令其增广。我们看一下注脚二七四啊，二七四在易书啊括弧一的第二行，这边讲到说不生不灭呢，可以分三个方面来讲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善论不生不灭。那如何叫做善论不生不灭呢？就是通达善根，本无生灭。所以这个本无生灭，就是它不是实在的生灭，就是原生原灭，它不是自生自灭，它没有自性的生灭，叫做无生灭。那第二个呢，不善也是一样，它没有自性的生灭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善恶互论。那这边讲到说，既然行正念，那就是去向真理的一个开始。那去向真理的开始呢，从哪里下手？就是制止恶，然后成就善。所以不善法不生，善法不灭。那在括弧二，括弧二呢，这边就是摘录这个导师 MP3 里面所讲的，在第三行这边讲到说，不善法不生，它是指永久不起，永久不生啊。那善法呢，是永久能够保存的。那换言之，就是说，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心呢，能够清净，没有一点染污？那这样不生不灭，是在心的清净上去说明的。也就是说，让我们的心呢，不与烦恼相应，不与烦恼相应，然后不会起这种染污的现行。那一切清净善法现起以后呢，不会让它失去，增长一切善，所以心才会顺于不生不灭的真理。所以所谓的善法，一般就是有世间善跟出世间善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一开始下手当然就是世间善了。那在世间善上面不断的增长，那能够通达真理，才能够达到出世间善。所以所谓的出世间善或者是究竟善呢，就是这个涅槃不生不灭的实相。 那接下来下面呢又一段经文，那这段经文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善不善，孰为本？答曰：身为本。又问：身孰为本？答曰：欲贪为本。又问：欲贪孰为本？答曰：虚妄分别为本。又问：虚妄分别孰为本？答曰：颠倒想为本。又问：颠倒想孰为本？答曰：无助为本。又问：无助孰为本？答曰：无助则无本。文殊师利，从无助本立一切法。
好，那这边呢，就是在问这个本呢，本就是根源、根本。那这边讲善不善，它是以什么为根源、根本？就是以身啊。那身又以贪欲为根本，贪欲又以虚妄分别为根本。那虚妄分别又颠倒想为根本，那颠倒想以无助为根本，那无助没有本，无助无本，所以从无助立一切法。那这边后面两句呢，从这边看比较不容易看出他在他的内容或者是他的意思啊。那如果我们看注脚281刮胡三，就是玄奘的翻译啊。玄奘翻译我们看倒数第三行，这边就讲到说无助谁为其本嘛，对不对？那这边的回答是说，你这么问呢是不合理的啦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无助就无本，也无所住，也就是说既然是无本，当然就无所住。那因为无本无所住，所以才能够建立一切诸法。所以就是说当无助的时候呢，你不可以再问无助又以什么为根本。那你又要问无助以什么为根本的时候呢，那这种观念或这种思想就落入了什么？落入了你想要寻求第一因的这种概念，寻求第一因的概念。那寻求第一因的这种概念难道不对吗？其实寻求第一因的概念呢是不恰当的。那为什么呢？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。我们先来看解释。那他为什么要问善不善谁为本啊？那深造就是说，既然知道善可以生，恶可以灭，那善跟恶其实就是表面而已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要一直只是在追求表象啊，就是说不要一直心随境转，不要一直追求表象，我们要去求其根本，所以才说逆寻其本啊。那回答生为本，那为什么生为本呢？我们看728页。罗什说身呢，它就是五蕴，五蕴。所以深造说善恶的行为非生不生，就是说没有五蕴是不可能生起善恶的行为啊。所以五蕴呢，它就是色心和合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种善或者是恶，你不可以说它是只有色或者是只有心，其实它就是色心和合。为什么说色心和合？因为我们身口的发动都来自于哪里？当我们接触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先审虑，审虑就是先分别考察，分别考察这件事情对我是什么状况嘛，对不对？那确定是什么状况叫决定嘛？那决定之后就怎样？发动于身口，就回应，回应对方。所以善跟恶呢，都是色心和合，是五蕴的。好，那身又以什么为根本呢？与欲贪为根本。所以罗什这边说，这个由欲着情深啊，所以广生结业。欲着情深，广生结业。广生结业，结业就是烦恼业嘛。那为什么说欲着情深？ 他会广生结业呢？我们知道说这个十二缘起其实它是在说明惑业苦，对不对？那无明行是过去的惑业嘛，四是现在的苦嘛。那现在的苦从四一直到哪一支？到受嘛，都是属于现在这个苦果的一个范围嘛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是人，只要是众生，那他就具足这些条件嘛，生理的条件嘛，对不对？到受感受，那受之后呢，就是什么？爱取有啊，爱取有，所以欲着情深呢，就是从爱染爱这件事情，然后取就是付诸行动，有呢，就是借由这个行动而留下这样的一个力量。所以有这个力量之后，就会怎样？爱取有之后，就是未来的什么？未来的苦果了。所以爱取有就是现在的惑业，那这个惑业呢，又是以这个欲贪为主，也就是以爱为主，所以才会说，因为欲着情深，广生结业，那亦以爱润，所以受身。所以这个爱呢，是能够润身的。所以讲到爱，讲到爱呢，其实它有几个类别嘛，对不对？有爱、境界爱，还有后有爱。所以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啊，我们就爱着境界，就是喜欢五欲。那除了喜欢五欲之外呢，还喜欢什么？还爱着自体啊。所以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呢，还有自体爱啊。所以什么叫自体爱？讲到就是爱着我们自身啊，所以讲到布施，一般讲布施不是有财施，以财施为主嘛？财施有分内财跟外财嘛？但是大部分的人能够做到的是什么？外财施啊。讲到内财施的时候就怎样 ？combo， 讲一件事就好了。像现在不是有在签署那个啊器官捐赠，签得下去吗？有的人签得下去，但是有的人怎样签不下去？为什么签不下去？爱着自身，这就是自体爱的一种表现啊！爱着自身表现啊！所以活着的时候有自体爱，然后这辈子要结束的时候，对于下辈子又要产生什么后有爱啊？想要下一个生命的一个升起啊！所以说，亦以爱论，所以受身啊。所以在诸劫当中，就是诸烦恼当中，烦恼有很多种类，但是在很多种类当中呢，如果要以结业受身来讲，是偏举欲贪、就是以爱为主。所以深造说爱呢是身的根本，它能够增长众多的烦恼系缚，所以只要是有身，那全部都是这样子。那这个贪欲贪呢，又是以什么为根本？以虚妄分别。我们看729页，那罗什这边讲到说，法呢，诸法它是没有定向的。那如果有定向，全部都是由什么而生起？惑，就是由烦恼而生起，或是迷惑，由迷惑而生起。所以，当这个惑生起，就是相哎，相是借由什么根取尽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根取尽的时候呢，他所取的尽都是什么尽呢？或者说他所取的相都是什么相呢？都是定相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你不要迷惑，你不要愚痴，其实蛮困难的。为什么说蛮困难？因为我们所取的相就是六，就是根啊。六根所取的相就是定相，就是定相。但是这个相是定相吗？不是的，它是缘起相。缘起就是不定，也就是说每一念或者是每一刹那它都没有停止啊。但是我们现在你看看旁边的人，你看到的就是什么？就是定相啊，它就是长这样啊， 他就是什么人啊，这就是定相。所以当取了这个定相之后呢，妄想分别是好是丑。所以这个妄想分别呢，其实也就虚妄，虚妄分别嘛。那这个虚妄分别又跟什么有关系呢？就是刚刚我们也所提到的这个正念，或者是正意念，也就是到底你是如何去思维的？你是如理的去思维，思维也可以叫做分别的。你是如理的分别，还是不如理的分别的？所以这边显然是不如理的分别。那不如理的分别，就是说取定相之后，然后认为这个相是符合自己的心意的，还是好；不符合自己的审美观的，就是丑。所以好恶竟然形成，那欲心呢，自然就会怎样发起。所以说欲啊，欲贪呢，以虚妄分别为本啊。那如何让这个欲不生起？在《阿含经》有一个偈颂啊，就有一个偈颂说：“欲我知如本啊，但以思想生啊。若不思想汝，则汝而不有。”所以这种贪欲，这种贪欲呢，是借由什么而生起的？思想，就是因为你去分别它嘛，你去意念它嘛，对不对？你不断去意念它，这个欲贪才生起嘛。那如果你不去意念它的话，这个欲贪会生起嘛？它不会生起啊。就刚刚讲，你看到那个包包，你不要去想就好了啦。你回家该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，不要去想，它就不会一直生起了。好，接着又问说，那虚妄分别，它由什么而生起？由颠倒想而生起。那这个颠倒想呢，其实就跟上面这个定相有关的了。所以罗什说，这个有无见呢，它是违反于法相。这个法相呢，就是真相，就是缘起相。这个有无呢，就是时有时无了。这种时有时无的观念呢，它是违反缘起的一个幻象的，所以叫做颠倒。那只要开始见到有无，然后进一步去分别它好恶，那就会有什么呢？就会有种种的过患了。所以有无见，我们看730，所以有无见呢，就是起惑的一个根本啊。有无见就是起惑的根本。那有无见呢，就是颠倒了。所以虚妄分别的前面呢，就是以颠倒为主了。所以说偏受道名。所以深造说法，诸法本非实有，但是颠倒认为它是实有，就是颠倒认为它是定相。那既然以为实有之后，就会以自己的这个好恶去分别美恶，所以为之分别。好，那接着又问说，颠倒想又是以什么为根本，或者说它是从什么而生起的？那这边回答就说无助，无助为本。所以这个无助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无助呢，如果以导师 MP3 来讲，这无助就是法空性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看罗什的解释。罗什说法无自性，也就是法空性啊。法空性就是法，诸法它是没有自性的，它是因缘感应而起，因缘合而起的啦。所以当因缘未起的时候呢，就不知道要寄托在哪里。那不知道要寄托在哪里，所以叫做无住，也就无所住。那无所住呢，就知道说它是非实有非实无了。那非实有非实无而能成为有无的一个根本。所以无助呢，如果穷其这个本源，那更无所出，就更没有东西了。所以叫做无本。这个本呢，我们讲说本源嘛，或者是初始或者是原始。所以无本而为一切物的一个根源，所以说能够立一切法。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进一步来讨论。我们先看罗什是这么讲的。那深造呢， 圣照他就用比喻来做说明了、那用什么来比喻呢？用水。他就说我们的心就像水一样，那水如果静止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怎样？就可以照见东西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如果动荡，不断的动荡，那可不可以照见东西？没有办法。所以我们的心呢，就是受到痴爱所染污污浊了，那被邪风所散，所以就升起了什么涌溢波荡啊，就是水的不断的在那边波涛汹涌啊，所以不断的在那边波涛汹涌，所以未始暂住啊，从没有一刻呢它是静止不动的。那如果以这样的方式去观察法，观察诸法，那哪有一法它不颠倒？全部都颠倒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水不断的在动荡啊，然后你用这种动荡的状态啊，想要去看法，那这个法呢，全部都是颠倒的，而不是原来的一个相貌。所以他就举个譬喻，就是当我们站在这个涌泉，面对涌泉的时候，那想要在涌泉当中就去求取这个原本的相状，那这个相状呢，从来就没有呈现过，所以说未知有也。那我们看731页，那这边接着讲说无助以什么为根本，那说无助就无本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321，注脚321呢，刮胡二，刮胡二这边一书的一个解释呢，就是说非有以为有，所以非有呢是有的一个本源根本，而非有呢其实它是没有的，无所有，所以说无本。这边呢就问说有呢是因为无嘛，对不对？有因为无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说有因为无？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建房子的时候啊，你是不是要找一块空地？有空地才可以建房子嘛。如果那一块地已经有房子，还可以建房子吗？不可以。所以说有是因为无，也就是本无今有啦。那有竟然是因为无，所以无它就是有的根本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这个无是有的根本，所以它不是来自于有。所以为什么讲无本？也就是说他在讲一件事情、就是有它是有根本的，但它的根本是来自于无。那你前面不是讲这个无助则无本吗？对不对？那你竟然讲无，那无就是有的根本嘛。那你现在为什么说无助则无本？所以他的提问是这样的，所以他才会说那你为什么要讲无本？他不从有而来啊，他是从无而来啊，那你为什么要讲无本？然后这边的回答就是说，有无呢它是互相为这个缘由啦，互相为缘由，所以互相为本啦。但现在呢是在显示有，那既然是显示有呢，就是因为有差别，所以才叫做有本。那无呢它是没有差异相，所以在没有差异相之下呢是没有根本可以讲的。那这边接着就问说，因为非有非无，所以才有什么有无？为什么说因为非有非无，所以才有有无？因为非有，非有是什么意思？非有就没有啊，就是无啊。那非无呢就是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很厉害哦，他玩文字游戏，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确实是有有无啦，就是从非有非无而有有无嘛。 那这一些全部都没有超过有本啊，那你为什么要讲无本啊？都是这些都是有根据的，为什么你要说完全没有根本、没有根据？那这边的回答就是说，这边的稳呢，竟然称作无助。那所谓的无助呢，就是绝世俱忘百非，它是言语道断、心行除灭的，就是诸法实相。那诸法实相是一切法的根本。那这个实相呢，它并没有根本的。那这边就问说，那你既然能够讲绝世俱，为什么又称无助？这问的蛮刁钻的，也就是说，既然还可以讲，那为什么要讲无助？只要你能够讲，就有东西的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完全没办法讲，那才叫做无助嘛。你只要能够讲，就是有助啊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既然都能够讲绝世俱的，为什么要讲无助？遇到这种人会被他气死啊。那这边回答就是说，就是不知道要以什么来称呼他，所以勉强称为什么无助。所以对于有法讲有本，那这个有本其实也是勉强名为无本啊。所以如果以真理来讲的话呢，是完全不可以讲无或者是不无，就是不可以讲无跟有啊，那也不可以讲本跟无本啊。因为名字呢只是假施设而已啦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说它是假施设？它不是本来就如此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讲长短，我们在讲长短是因为短而讲长，那因为长而讲短，所以长有没有长的自信？没有。所以说长不自长，短不自短，它是相对而有。那相对而有的东西，我们在这当中安立一个名字，那这个名字根本就不可得，它没有实性可得。所以如果你要去讲实性的话，就道理来讲是完全没办法讲的，不管是有还是无，或者是说本无本，是完全没办法讲，因为它只是一种相对的假施设而已。所以一开始不是说这个本就是什么根本嘛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来源嘛。那如果我们想要去求根本或者是求来源，其实就陷入了什么第一因嘛。那陷入第一因有什么过失呢？那有一种过失就是因为互相的矛盾啊。怎么讲呢？如果问大家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，那这个问题可以解答吗？因为他为什么要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因为他要找第一因。不是，你如果先有蛋的话，这是谁的蛋？所以鸡跟鸡蛋是不是相对的？所以在讲鸡跟鸡蛋的时候是不可以切割然后个别来讲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把鸡跟鸡蛋你要把它切割然后去分别这个东西，所以你说先有蛋，那这是谁的蛋？因为他已经离开了鸡了嘛，谁的蛋？那如果说先有鸡，那有鸡的时候又没有蛋，这个缘起法呢，它是相对而论的，它是相对而论，就跟长短的意思是一样。就举个例子啊，一个生命的现起啊，一个生命的现起。这生命呢，我们可以只说是一个小孩，小 baby。好，那这个小孩，他这个生命要现起，他是自己现起的吗？不是嘛，父精母血嘛，对不对？和而现起的。如果你要找第一因的话，第一因就是谁先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在精父精母血这当中，你可以说只有父精，或者说你只有母血就可以现起这个生命吗？没办法嘛。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父母所生嘛，对不对？ 但是我们身体哪一部分是属于 父亲的，哪一部分是属于母亲的，你可以切割来讲吗？没有办法。所以和合的事情它是没有办法切割来讲的。好，那父精母血是和合而生起，这个让这个生命现起，那你就这个个别去分析这个父精跟母血，他们是自由的吗？就是父精他是自由的吗？母血他是自由的吗？并不是的。所以不管是精还是血，它都是造作而有的，它是造作而有的。它如果不是造作而有，那只要是男性就全部有精子，对不对？但是不是这样呢？并不是的。所以 有些人才会不孕症嘛。所以不管是和合而有的果，还是和合的每一个因，也就是说你进一步去分析，其实父精也是因缘和合而有的，那母血也是因缘和合而有的，那这两个因缘和合而有的又和合才能现起这个生命。那这个生命呢，你可以说这个生命是由过去啊，由过去的这个业所感的嘛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父精母血，还要有过去的嘛，惑业嘛，无明行嘛，无明行就惑业嘛。但问题是过去的这个惑业啊，过去的业它也是因缘和合而有的啊，它并不是自己能够独存的啊。所以如果你要去找第一因的话呢，那一切就没有办法去说明了。所以从这个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，尤其从时间去看，什么叫做时间？时间的概念呢，就是有前中后，有前中后。那如果你要去找时间的一个最初的那一点啊，你要去找时间的最初那一点，那如果有最初的那一点，那这个时间就不成为时间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有，我们说时间它一定是有什么前中后嘛，或者是有前后嘛。但是当你有第一因，你说这一点，也就是时间的最初，那如果它是最初的话，它前面它就没有什么，它就没有前了嘛。那如果没有前的话，就不成为时间的概念了嘛，因为时间一定是前中后，所以如果没有最初，就不再是时间的概念了。所以不可以去找第一因了，找第一因就变成是实有的邪见了。所以你看深造这边呢，他就举个例子，他说如果以心动为根本，那么有呢是因有相而生的。不过就道理来讲呢，他最初的心动其实更无本始啊。最初的心动就是最初开始的那一点，他也没有一个实在可以说啦，所以没有一个实在可以说叫做无本啊。所以无住无本质就是法空性啊。那为什么讲法空性？其实法空性就是无自性啊。那所谓的无自性呢，就是说明这一件事情它是因缘和合而有的，它没有实在性，所以叫做无自性。所以732页这边讲说，从无住本立一切法，我们看733深造这边讲说，无住呢，无住就是无自性嘛，对不对？诸法无自性嘛。但是我们对于所谓的诸法无自性呢，它有没有离开诸法？没有。这个诸法无自性哦，就是在讲缘起性空啊。缘起是有，那性空呢？性空是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跟空它相不相爱？它不相爱，那有它就是空，那怎么去讲它不相爱？然后说有就是空， 因为他其实在讲一件事情，不是两件事情。所以如果你把有跟空分开来讲，就是两件事情了。那两件事情就会变成有是实有，空是实无。所以实有有跟无，它的特性呢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是没有办法放在一个点去谈。但是现在呢，它并不是实有的，所以它只是在说明一件事情。说明什么事情呢？说明这个缘起有这件事情，它没有自信。缘起有这件事情他没有自信，所以叫做空。所以有不爱空。那为什么说有就是空呢？因为缘起有这件事情他就是没有自信，就是没有，就是空无自信，所以有就是空。所以他是在讲一件事情，也就是说可能每一件事情都一样，这支笔他有没有实性？他没有实性，也就是没有自信。那为什么他没有自信？从缘起去谈，它是由材料、人工、技术种种合合而有的，所以他没有自信。所以你说有即是空是两件事情吗？不是的，他只是在讲这件笔这个事情而已。所以这边讲说无助，无助就是无自信啊。无自信就是在讲缘起法啦。那缘起法它是无自信的，所以是无助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众生看到缘起法就会升起什么颠倒想，颠倒想就是定相了啦。对于缘起相呢，我们就取定相了啦。那取的这个定相又依着自己的喜好去分别好丑，所以这样一经分别呢，就会升起什么？不是贪就是嗔啊。那这边主要以这个生命为主嘛，受生啊。所以有贪，所以就会有这个无蕴生。那既然有这无蕴生呢，那种种的善恶业就怎样陈列出来了，就会去造作种种的善恶业了。所以说祸能起业就是这样。那既然善恶即陈列，那之后的种种万法就会升起。那自此以后呢，所做的事情、或者是所有的这种这个善恶啊，讲都讲不完了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得其这种无助本，那众末呢就可除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把这件事情往回推，推到它最根本，知道它是缘起有的，它没有自信。那既然知道它没有自信呢，就没有颠倒想，没有颠倒想就不会妄分别，就不会起贪，对不对？当我们接触到事物的时候，都能够与智慧相应，也就是明相应处。明相应处之后呢，就不会怎样再去起业，然后感果了。好，最后我们看一下注脚333啊。注脚333刮胡二呢，这边讲到就是刮胡二第一行的最后面啊，就是说上面呢讲到离部位生死部位啊，要断烦恼度众生啊，那这些不善不生善法不灭呢，就是在众生身心当中思想方面起执着了。那在种种复杂的事项当中呢，要去推究根本根源，那才能够达到离生死部位的目的，所以才会问这个本啊，这个根本这件事情啊。那这边讲到说，我们一般人解决问题只解决表面，却不能从根本去解决。所以想要解决事情，要从根本去解决。那从根本去解决呢，它是要有方式的，就是要一步一步，那最后找到问题的根本。所以这边讲说虚妄分别呢，就是虚妄相，它不是事物的本质，也就是说对这个相状我们升起不正确的认识。那颠倒想呢，就是在事物上有错误，升起错误的相，错误的相就是定相。那借由这个定相，也就是颠倒相，所以才升起虚妄分别。那无助为本，这个无助呢， 这边讲说，古来有两种解释，一个指的是无明烦恼，那第二个指的就是法空性，平等法性空，所以没有住相。那其实呢，并没有一个实在的颠倒想让我们升起颠倒了，所以去推究颠倒的根源呢，其实就是缘起如幻化。那缘起既然是如幻化，就说明它是无自性的。所以就是说，本来一切法就是无自性嘛。那无自性这件事情要从哪里去体察？就是从缘起幻化去体察它无自性。但问题是我们众生就不从这边下手啊，我们看到缘起幻化就认为它是定相啊，它是实法哦。所以这边讲说，这个法性呢，法无自性呢，它是无住的，它不可以再有一个什么东西。但是我们众生的观念呢，听到无住呢，就要找一个点。就是要找一个东西去执取一个东西，执取一个无住，所以才会问说无住呢？那它又以什么为根本？哦，借由什么而升起？其实无住就无本，所以这个无住无本呢，就是说明一切法毕竟空性，无所有，所以不可以再去追索根本。那只要知道一切缘起如幻化。那全部都是依此毕竟空性而建立，所以就是中观所讲的依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。所以要去观察一切法无住不可得，才能够了生死断烦恼。 OK， 所以无住无本呢，其实就是叫我们去观察缘起法它没有自性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当我们在讲缘起性空的时候呢，你不要又去想，性空，空，空是怎样？你又要去取一个空相，那就错了。所以这边的讲无住无本，就是在讲缘起性空，空亦不可得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一边。下次我们从738页开始啊。好，那大家应该没有问题，我们就一起合掌回向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